是我们敬拜的地方，耶路撒冷也是我们纪念想念他慈爱的地方，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过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岂不是想念他的慈爱吗？神啊，你受他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，直到地极，你的右手满了公义。神今天在教会中能够得着他的赞美，不止如此，因着圣灵在我们中间把掌权，基督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你的判断，锡安山应当欢喜，犹大的城邑应当快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因为神在我们中间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，那个判断就是神的判断，那个判断就是基督的判断，代表基督的宝座是怎样在我们中间掌权，这就是耶路撒冷。下面说，你们应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。如果耶路撒冷像巴黎一样，你有这样可能这样做？如果今天这个西安，如果今天耶路撒冷像台中一样，你有可能这样做？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像巴黎、像伦敦一样的有名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到过耶路撒冷，你会发现耶路撒冷的城小到一个地步，你从一头到另外一头20分钟就可以跑完。所以这是世界最特别的一座城，一面全世界都注意了，因为它是北区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特别你知道，在那个周围的人，他们远远一看，你看耶路撒冷就在那个山上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从死海坐 bus， 那么坐公车一直往上爬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特别看见那个太阳下山，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照在那个黄金般的太阳照在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城。弟兄姊妹，那实在是在北面居高华美，远全地所喜悦，你找不到另外一座城像耶路撒冷城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因为它是被城墙围绕的，所以在城墙里面，如果你要数点城楼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沿着整个城墙跑一圈的话，你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，你大概20分钟就完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全世界有一座城，也只有一座城是你的脚可以踩在上面，是你可以数点城楼，是你可以经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所有今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都是我们看得见，都是我们摸得着，都是我们可以经历，都是可以我们周游西安，四围旋绕，能够数点城楼。细看他的外国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万代。那这次有146位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真的到那个地方，实际的看了那个物质的耶路撒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给我们的耶路撒冷不只是物质的，它是属灵的。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它是母亲，它是一切的源头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工作。今天我们应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细看他的外国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这就是那个结论。他必做我们的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那这句的翻译给大家很多的误会，这里说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一直到我们死的时候，其实不是。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，他要领导我们，一直到我们胜过死亡。所以英文是 He shall lead us over death， 不是 our guide unto death。如果是 our guide unto death， 那就是说他必引导我们行路的，直到死时。但是不，他要一直领导我们，一直等到我们胜过死亡。然后下面49章就讲到死，弟兄姊妹，他要引导我们胜过死亡，所以你不要害怕。 四十九篇并不是停留在负面的那个音符上面，你看见这里的音符还是很荣耀的音符，因为如果你看见四十九篇是接着四十八篇的，那这样就完成了四十二篇一直到四十九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可拉后裔的诗，让你看见基督徒正常的生活是怎样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很快来看第二段，那就是八十四篇。从八十四篇开始，我们剩下四篇，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七和八十八。那这三篇诗篇呢，就给我们看见正常的教会的生活。那现在和见证没有关系，现在不光是十字架与个人的关系，现在是讲的十字架与团体的关系，是讲到十字架与教会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我们是从八十四篇开始。八十四篇呢，可以说是和四十二篇是遥遥相对。但到了八十四篇，你看见那个渴慕的感觉扩大了，因为现在神已经完成他的工作，现在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他自己荣耀的工作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八十四篇可以说是四十二篇的扩大。四十二篇给你看见个人，八十四篇给你看见团体。四十二篇给你看见两百万以色列中间每一个人，八十四篇给你看见两百万个人变成一个人。用新约的话来说，这就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种的可能，这种的渴慕，因为你认识教会，你不只认识基督，你也认识教会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你不只是个人的生活，也是教会的生活。个人的生活是为着团体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可拉后裔的诗又带我们又往前进一步。那八十四篇呢，根据四不真弟兄，我们叫四不真弟兄，他的一生呢，有一个最伟大的著作，就是大卫的宝藏。这个大卫的宝藏呢，其实就是把诗篇150篇全部的给他做了注解。他不止自己做了注解，而且他把古今中外所有关于诗篇150篇里面的解释通通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在英文有三本，如果你们懂得英文的，我劝你们无论如何你们点着当的要去买这三本书。这三本书实在是很值得，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。那么等到你每次来读诗篇，背完诗篇以后，你要懂得诗篇，你就参考那一本书，那实在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可以说，这个大以斯不真的一生花了好多时间读诗篇。他告诉我们，也许在150篇里面最受欢迎的一篇诗篇是23篇，他是最喜乐的一篇诗篇应该是103篇，他的经历最深的一篇应该是119篇，这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斯普真定讲。他说最平易近人的一篇诗篇，就是我们最容易认同的，就是诗篇51篇。你记不记得诗篇51篇就大会忏悔的诗篇？我不晓得奥古斯丁每天晚上啊，他都要念墙壁，他把诗篇51篇呢、写在墙壁上面，所以每天他睡觉以前，他一定要读一遍诗篇51篇。然后，现在啊，我们知道这是斯普真弟兄，他说最受欢迎的是23篇，最喜乐的是103篇，然后最深的是119篇，最平易近人，我们最容易认同的就是51篇，然后他说。150篇里面最甜美的一篇就是84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不止他是这样感觉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这样感觉。所以我觉得感谢主，因为这是最甜美的一篇，所以今天可以省去很多时间，不需要解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甜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篇诗篇为什么甜美？ 不要忘记了，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千万万不要做一个个人单独单枪匹马的基督徒。你单枪匹马基督徒就是成功了还是失败？你的喜乐最多，你的经历最多是42篇到49篇，哎，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最甜美最甜美的诗篇。这里告诉我们说用加特乐器。加特是什么意思呢？加特就是酒榨的意思，酒榨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呢，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，他们就通通离开家，就通通搬到葡萄园去。然后呢，白天呢，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葡萄，最又肥又大又红的葡萄，就从树上面摘下来，然后就把它放在那个酒榨里面。然后呢，你们知道他们最快乐最快乐的时候，就是全家他们把鞋都脱光了。大家不要想象力太丰富。那么你把鞋都脱光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呢就用脚踩那个葡萄。然后那个葡萄酒呢，就从那个上面的压酒池经过管子，就流到下面的管子。然后呢，从那里就是长江大河，就是那个美酒呢，葡萄的美酒就供应给全世界。所以你知道，每年到了这个葡萄过节的时候，他们是欢天喜地。就是说那欢天喜地，所以如果他们唱的歌，如果说是调用有酒榨，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调用酒榨就是说，你看呢，现在红色的那个美酒像长江大河一样，永远源源不断的从大酒池到了小酒池。现在你看全家都好了，我们经过这么久的辛苦，结果葡萄终于变成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整个84篇就是这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喜乐是从苦难来的。这些的美酒是因为葡萄经过压榨，葡萄的生命是最丰富的生命，因为它是最圆最红的时候。结果你看见他们碎了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。他们虽然被撕碎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生命倾倒出来的结果，叫这个世界得着了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诗篇84篇。诗篇84篇，神得着一个器皿，这个器皿要把整个的酒倒出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个上面大的酒池所代表的。一个人不够，你不够，我也不够，神需要得着一个教会，一个团体的器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你说葡萄，这些葡萄都经过压，最后呢变成酒。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酒就流出去，供应这些将亡的群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生命估量生命的原则，不是你喝多少酒，乃是你把多少的酒给出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的使命。所以现在写诗的人就用诗的题材来给我们84篇。他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。这个居所不要忘记，乃是指着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圣殿所。耶路撒冷是外面的见证，圣殿乃是里面的内容。因为有内容，所以才有外表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有圣殿；圣殿所以有圣殿，因为神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哪里，哪里就变成可爱。现在神拣选要住在圣殿，神说我拣选的西安，我要住在哪里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能够在圣殿里面得着满足。那这个圣殿就是新约的教会。